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在人大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使中国会削减供过于求的煤炭和钢铁的庞大产量，也必须避免深陷困境的矿山和工厂爆发大规模的下岗潮。与此同时，黑龙江发生这个省最大国企数万煤炭工人及家属举行的讨薪游行示威。有分析称，随着需求的萎缩，煤炭和钢铁两大行业面临的下岗潮正在考验中共的执政能力。那么中国铁煤产业为什么冰冻三尺？政府能否行之有效的化冰解冻？铁煤跳楼是否触动社会稳定的塌方？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胡星斗先生，就关于中国这个煤炭和钢铁这两个行业，我们简称它是这个铁煤行业，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胡先生。
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非常严重，除了钢铁、煤炭，像还有水泥啊，冶金、电力，甚至其他的这个低端制造业、百货零售业等等，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钢铁，目前中国的钢铁产量，这个钢材的产量十几亿吨，占世界超过一半，但是需求只有六七亿吨，也就是说过剩的产能大概40%以上。煤炭也差不多，煤炭的产量占世界也将近一半啊，但是需求量最近几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就急剧下降，特别是这个2008年以后，钢铁产能、煤炭产能急剧的扩张，结果就导致了今天，大量产能过剩的这个现状。
好，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节目现场的何青莲女士。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其实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到中国钢铁行业的罪与罚，其中讲到因为中国这个产能钢铁产能过剩的是威胁到这个亚洲，甚至呢也渗透到这个世界。那么这个观点您同不同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情况？
他这个观点呢，其实中国自身早就意识到了，因为从前年开始已经预测中国的钢材库存5年都销不完，然后呢煤炭产业呢，去年那个国家安保部发布了一个通知，已经关停了49%的中小煤矿，那么然后就占整个煤矿的总数49%，剩下的就是一些国有的大型煤炭企业，这些企业都负债累累，那么就是号称属于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那个总共欠的银行的贷款有多少呢？大概是目前为止就是这个煤炭和钢材的就是很多万亿，那么每年呢大概就是今年要出清1/3，可能就要造成5900多亿坏账，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所以就是中国呢进入那个世界500强企业的有100家，其中很多都是这种能源、煤炭、钢材还有铝材，就是那个八大产能严重过剩的，就包括最大的就是中国铝业。所以呢这些企业欠银行的债已经导致中国银行的坏账率呢高达8.1%，总共呢相当于12万亿美元，再这样搞下去可能呢银行会拖垮，所以政府呢原来是采取通过救企业、保就业来维持社会稳定，现在没办法，只好放弃这个策略，就是让很多企业下岗。那么钢材业的就业人员总共是280几万，煤炭业的呢是380几万，加起来是700多万， 如果要是像刚才也有一个说法是未来五年要关停80%以上，那这个下岗都是国企工人下岗，是比较麻烦。
嗯，那何女士，我想请问您，就是说这个钢铁、煤业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现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那么除了这个中国自身的这个关系，它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之外呢，就它跟国际的大局势是不是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最大的这个煤炭企业就是这个 Peabody， 它的股票价格从大概100多块现在降到大概只有2块钱左右，就下跌了98%，就是最近两年的事情。那么现在准备要申请破产保护，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国际的大图片上来看，其实中国的这个所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包括国际上和国内两方面的这个夹击的情况下的这个产物呢？
啊，不是这么一回事。美国的煤业呢，是国内的能源结构还有产业结构发生变化，那么就是在中国呢就不一样。中国呢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整个经济结构是什么呢？中国过去一直是以房地产和铁公鸡为主导发展，那么这些地方对钢材煤炭的要求特别大。中国不仅是本国的消费不够，还要向全世界购买。最高的时候铁矿石占了全世界需求量的一半以上，所以现在中国这个大买家没有了，影响到世界，不是世界影响到中国，是中国影响到世界。
嗯，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胡星斗教授啊，就是实际上您也讲过，就是说我们看到黑龙江出现了这个他的这个煤矿工人龙煤公司的这个2万多工人加他们的家属一起来讨薪，那么这个事件呢您也发表过评论，您说就希望这个下工潮，这个下这个应该说是下岗潮中的这些牺牲品，希望他们不能够再沦为弱势群体。那么这是您的希望，那么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他是不是会不可避免的沦为这个弱势群体呢？
的确，目前官方所说下岗，钢铁行业可能有50万人，煤炭行业130万人，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止这个数，刚才何金莲女士也说了，这个很有可能实际的下岗人数比这要庞大的多。虽然中央政府拨出了1000亿，来安置这些下岗职工或者对他们进行培训，但是这些钱实际上只是这个杯水车薪。应当说化解这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有可能能够做到，但是呢它治标不治本，化解了以后，因为国有企业这种垄断，由于它的机制的问题，由于这个政绩的问题，还会加速扩张，又会产生新的一轮这个产能过剩，结果呢工人阶级在其中它总是成为这个受害者，或者说他们的就业岗位，他们的这个经济福利很有可能的都会受到损害。
那么胡先生，以您一个这个经济学家的眼光，那么您在国内是长期研究这一方面，就是这个民生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这个目前这个经济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这个解决，当然一方面是要靠国内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消化，中国在农村实际上还有巨大的需求，对于刚才说的这种基础设施啊、铁公鸡啊等这些方面，在中国的偏远地区、中西部农村产能还是大量的需求。但是这样的一些这个产能能不能运用到这个农村，农民有没有这个购买力，政府愿不愿意将这样的一些过剩的产能把它应用到这个农村地区，这可能还是一个问题，怎样来帮助农村地区的这个发展。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
好，请讲。
李总理的讲话，能不能阻止崩盘呢？这是我的问题。我想啊，如果李总理的讲话能够盯事儿，那么希特勒的德国也就不会战败，因为希特勒的讲话比李总理要激昂得多。毛主席的讲话如果有用，那毛夫人江青同志也不会在毛死后呢就被逮捕。所以要依法治国，不能依毛主席语录治国。你看咱们这个中国啊，这个教训是不是还少啊？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何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这个孔先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李克强总理，您觉得他在他的这个位置上，他是能不能充分利用他自己的这个能力来解决中国目前的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呢也能够避免这个下岗潮所带来的这个社会的不稳定，还是他这个有没有这个能力
啊？其实这都是大家假想一个前提，政府万能。实际上中国这个国企下岗呢，我觉得还是政府造成的，就是在这个2005年振兴大东北，重新扶持了以前已经衰弱的国企，然后呢国企的老毛病就是冗员过多，效益低下，全都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到现在积累成目前这样，一遇到这个国际市场发生变化，还有本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根本盯不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目前这个失业是在这个中国已经有3亿失业人口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我这3亿人口的数据来自于一个是温家宝2010年在这个世界经济年会上对美方代表说的话，还有一个是2015年这个林毅夫，温家宝说的是当时中国有2亿，然后林毅夫去年在达沃斯上面说还有1.24亿工作岗位要移到外面去，那么就等于中国人失去了，加起来就3.24亿，其中呢大概中国城市的职工呢据说是3000多万失业，那么就是农村的大多数是回老家了，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无法解决这些地方的就业。还有一个刚才那个胡金斗先生说了，产能过剩可以转到农村，这都是资源型城市，比如钢铁，还有这个尤其是煤炭是就地挖，它呢是不能轻易转移的。这些资源型城市吧，有的是以铁矿而建，有的以煤矿而建，他们那些工人啊都是世代在那里，有的是几代在一个国企那个，所以呢就是又之间都是亲戚联姻啊，所以他们特别不能出事，一出事共产党很害怕，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血缘、地缘、亲缘很轻易地组织起来，而且他们又住在当地，不像农民工珠三州的珠三角啊，没在当地没住房，工厂一关门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反抗几天就散了，这个地方长期抗争，所以如果不是没有一点办法，共产党会维持下去。过去实际上亏损已经长达3年了，中国铝业的亏损是去年是100多亿，140多亿，还有就是鞍钢的亏损是48亿，这些地方还有铂钢的亏损也是几十亿，都是欠了1000多亿的债，或者办鞍钢就是800亿，所以这个情况是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可能国企工人的抗争呢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政府呢可能把原来扶持亏损企业的钱只要拿出15%来救济这些工人，做这个转岗培训，给他们失业保险，可能就能减少社会摩擦。
嗯哼，好，那就是实际上我看到一个文章，就是说有一个经济学家，国内经济学家提出，就现在中国呢有这个新常态下的3个经济支柱，那么就是讲的是新材料、新能源，还有这个生命生物科学。那么这3个东西现在究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这个趋势呢，还是它已经基本成型，可以来解救目前的这个国内它的这个所谓就业潮的这样一个问题失衡的问题呢？
不能解决，原因很简单，第一，这3个产业需要的劳工完全不是这个煤钢产业这种就是什么粗放型的劳工吧，就是那个低素质劳工，他要
的
是技术型的，这是一点，这叫做结构性失业。第二点呢，就是 这些企业目前呢还正处于发展状态，越是高科技越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少。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山东的顾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是这样，这个我听了这个何女士和那个胡先生那个讲话，非常赞同。我个人有点看法啊，就是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啊，它是由于中共的这个计划经济和这个经济的规划造成的，它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如果要是解决了这一个去产能的话，你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后面的问题就会随之而产生，像下岗潮什么的，然后随着它的这个经济规划，它会产生新的这个产能过剩，或者是新的下岗潮，周而复始。所以说，如果要去产能的话，首先一个是这些企业呢要市场化，要像这个实行这个它的这个产能过剩，主要是在国企，应该国企呢实行这个民主管理，然后呢这个。这个经济规划呢应该取消掉，不应该像搞什么五年规划、五年计划这一类的，这都是市场经济和那个消费的这个做法。然后呢就是像那个刚才好像胡先生讲要像农村转移啊，这个农村它这个是转移不了的，因为它农村嘛，它是它的消费层次和消费类型它是不能决定它去产能的。比如说像这个房地产那个去库存这一种，这个要让农民来解决去库存，这是做不到的。我就谈一些这个个人看法。
好，谢谢山东的顾先生。谢谢您。接下来位是江苏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发表一下看法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主要就还是，他还是没有完全走那个市场经济的道路。就是他这个。一直就是有这个国有企业主导，就是主导这个国家的命脉，这种思路就是没有效率，他以为他自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就没有国家就是像这种有国有企业大多数的这种国家，就是不可能效率提高。还有就是农民的话，他我觉得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文章，就是说文冠中写的，就是在美国一个出去的一个教授，他觉得就农民就是在农村的话，他自己就不可以随便的走动，就是没有迁徙的权利，就是他农土地的话不是农民自己的，他的观点就是应该市场化，土地就发给农民，就农民自己有私有财产，土地就是他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市场化嘛，市场化才有效率。好，我就发表一下这个看法。
好的，谢谢。接下来位是北京的郑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这个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说我可那天反映那个。我的那个问题，我现在反映就是说，中共他们这种独裁的统治，我认为它是指日可待。因为什么？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包括现在的这个拆迁也好，说为老百姓的这个安稳日子是吧？讲卫生也好，然后呢，其实呢，他是强权民夺，就是说按照他们这个权利，一方的权利还多些利益，包括土地的选择。老百姓的这个宅基地，老家的，包括明朝大清朝给，是吧？我们在那居住完了以后呢，说他们却在按照他们的这种认定，划分是不是合法？
好，谢谢北京的郑先生。胡英斗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两位呢，还有一些这个部分的听众观众打电话，都认为呢，这个现在这个产能过剩呢和这个下岗潮呢，其实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国企的制度。那么您认为在中国要打破这个国企的制度呢，在目前情况之下可不可能？
的确，刚才几位听众说的非常好。中国实际上关键还是要走真正的市场经济之路， 或者说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这个决定性作用。但是现实是，中国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权力经济，或者说由公权力、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所以中国它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现在国有企业存在着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啊等等，另一方面是不公平，也造成了腐败，造成了很多的利益输送，也导致了中国的这个两极分化，所以这个国有企业它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个也是目前产能过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国有企业的它的产权的不清，它的多级的委托代理，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表面上看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啊，但是它又委托给这个比如人民代表大会来管理，人民代表大会又委托给这个某个国资委，国资委又委托给某个这个总经理等等，它是一种多级的委托代理的这种关系，这样呢就使得人们呢对这个对中级的这个委托人，也就是全体人民他可能不负责任或者说呢国企他可能被内部人所控制这个利益都被内部人所掌握，他这个利益根本不能够被这个全体国民所享有。国有企业它的治理结构也存在着种种的问题，比如说董事会它不能够实行民主的决策，集体的决策仍然是像官场一样，一个国有企业它往往就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它就是官场的延伸，它仍然是一把手说了算，在国有企业仍然是董事长说了算，董事会基本上没有作用，像还有这个监事会，还有独立的监事，他们都是花瓶监事，这个比如还有像审计，他们缺乏一个独立的一个审计的这样机制等等。从这方面来看，国有企业是很难搞好的，就是说从产权方面来看，从治理结构方面来看，这个特别是中国有这样一个大的外围环境大的一个制度平台环境不好，所以使得国有企业更不可能搞好当然目前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它靠垄断资源它能够争取一些利益但从长期来看，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有企业最后不是衰败的国有企业的衰败也许对中国是福不是祸我们也不要去期望去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的问题恐怕要靠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解决。
好，谢谢胡先生。何女士，那么刚才呢有观众听众提到，就是说除了这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之外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呢应该完全去掉他所谓的这个几年计划，是五年计划、七年计划。我想问您，就是说像美国这样的这个西方经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市场的运行，它是这个经济规律是根据什么来走的？还有它的政府，就像是美国的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它在这个经济运行之中呢，它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因为我们也看到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呢，中央政府也出手来救助一些企业。
美国总体上来说是一种那个竞争性的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当然现在世界上没有完全竞争市场制度，所以呢政府也干预，但是政府一种弱干预，它比如它的干预主要是在金融层面招手，就是日常用的就是货币工具，就是利率，然后就调节。后奥巴马呢做的最多的就是做了一个产业振兴计划，同时呢又全力银行整改，但是呢也就那么两三年就过去了。应该说那个产业复兴计划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因为后来美资它改善了一下投资条件吧，美资回流就是从那时候大规模开始的，但在这方面当然也中国呢环境变化也是一个投资环境变得恶劣也是一个因素。 那么中国的国企，刚才我觉得胡兴斗先生呢已经讲清楚了，这种不对中级委托人负责的虚假委托代理人制度呢，是确实是造成国企很多毛病。但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国企的偏好呢，也是举世独一无二。政府呢要控制它，是因为觉得只有控制在自己手里，然后呢才这个集权政治才有一个经济基础。人民呢喜欢到国企去工作，因为觉得那是铁饭碗。你看啊，农民工可以解雇，私企可以解雇，外企可以解雇，就只有国企一要解雇了，就是那一套意识形态语言就出来了。就是我们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然后呢啊主人，然后就开始回忆50年代，工人和矿长的工资只差一倍啊，就开始回忆这些。所以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政治文化问题。要不然不会在朱镕基那个国企改革以后，国企又全面的卷土重来，成了中国企业500强的前面100几十位的主体，然后又打进世界。但是打进世界有个虚假的，你看一下就都亏损，就这样。
其实讲起来这个国企的情节，像消费者也包括在内，比方说消费者要看病的话，他说我要选择公家的医院而不到私人的医院去看病，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冰山一角。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喂，
天津张先生请讲。
喂，我说一下这个，我对这个中共这事儿啊，主要有一个特，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共啊，实际上它是代表公家，这个我们最高领导人呢，还对这个公家，还对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对这个公字啊，还特别感兴趣，还呢这个他上来以后呢，这个对国企的有说，上来就进行国企改革，可是国企改革呢，这个还不能犯这种颠覆性错误。但是呢，我庆幸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代表这个公字啊，他不能给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对这个市场，所谓的市场经济啊，他采取的一种态度是这种拿来主义态度。你比如说我们把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市场经济拿到中国来，对吧？但是这个我认为啊，就是说他这个市场经济和他这个私有制啊，它是配套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他要有具体的法人，你才能一要有具体的法人，一要有私有制。另外一个，在资本主义，比如说在美国，我理解啊，当然我的知识很片面，很简单，就是说他有最大的自由，他有最大的自由度，这个国家的经济他才能繁荣，他才能这个发展，他才能这个这是我理解的这个。当然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请问一下这个何金莲女士，我这种想法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中共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他就是他这个没有自由，还得在他手里掌握着，他还想把这个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特色这个搞成功。我认为他这个不可能，他两头这个都想好，又要社会主义，又要这个国家这种繁荣，我觉得这是不可能。
好，谢谢您啊，何金莲女士，请您做个回应，同时也想请您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倒闭下岗潮呢，是不是威胁到中共的执政能力？那么是不是现在我们通过大家所分析的，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根本不会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中国确实没有能力解决这么庞大的失业问题。第二，这目前不影响中共维稳的能力，因为这都是区域性的，资源型城市都是区域性的。那么政府呢，拨出1000亿，就慢慢的消化解决，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中共统治60多年的历史证明，国有企业从来就不是一个高效有效益的企业。那么它占用了最多的资源，占用了最多的银行贷款，生产的是亏损，和一些打不破的铁饭碗。所以我觉得他自己这个包袱吧，他应该呢要自己卸掉。然后呢 在我要回应那位刚才这位听众的话，他说的共产党的一党之师，共产党的功不是功，确实他是一党之功，一党之功就是师，不是这个一国之功。
嗯，好，谢谢何女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的铁煤跳楼倒闭下岗是否考验中共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